美国北加州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卡梅尔有上百年的历史，这里云集了世界级顶尖的艺术家以及各类明星巨贾，是闻名遐迩的艺术之都。在这一集的时事关心节目中，我们将要为您介绍的是一位生活在卡梅尔以书和画成名的华裔艺术家杨轩的成功之路。
2007年7月1日，美国著名的《华盛顿邮报》以大幅彩色篇幅刊登了杨轩介绍他自己写作生活的连环漫画《拒绝遗忘》。杨轩作品中的插图被美国移民法基金会选中，在华盛顿特区美国移民法中心展览厅内展出。他的书被出版哈利伯特的著名出版商相众出版。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艾米叹称杨轩的作品具有真实和纯洁的声音，可以洗去不同层面愤世嫉俗的思想。他说，杨轩写出来的是英文，思考的却是中文。他认为从杨轩的写作中可以感受中文，好似英文读者们现在可以奇迹般的读中文了。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对于杨轩能与大家分享儿时起的移民经历表示赞赏，希望这些能被其他更多有相似经历的孩子们听到。以书画成名的杨轩当初在苏格兰读大学的时候，选择的专业既不是绘画也不是写作，而是生物化学，想成为一名美国医生。
冬天冬假我背一个包包，然后坐火车去到处逛，一个人背的包包，然后我看那些博物馆，看艺术品，就突然有一个很大的 change of heart， 想改变方向。我本来背包里是带一本很大的那个物理书，想在火车上一边补习，想回来的考试。可是到那个西班牙南边，我就把那本书就扔掉了。欧洲旅游之后就想学画，就告诉爸爸妈妈我不想学医了。美国60年代70年代都是讲 independence， 都是讲freedom， 不是说 freedom to speak， but freedom to live the way you want。 我也是跟那个时代一起跑的。我爸爸说我是就是情头愣，很不考虑任何事情，就是想干什么干什么，根本跟他讲不通。尤其他离开台湾去日本一年，我也见不到他。到日本的时候他就是打工，在一边上学然后在餐馆炒菜，根本三个半夜才回来，我也见不到他。在三藩市也几乎是那样子。然后我搬到 Carmel 这里，我英文就很通了，中文就渐渐越来越不行了。他也是忙的，一天到晚在店里，什么都也瞧不起他，觉得他英文也说不好，也不会用那种信卡。他也不是在大公司里做事，我就觉得我爸爸妈妈好像不重视他们。
不顾父母的反对，杨轩就这样率性的戏剧般改变了自己人生的轨迹，开始在南加州艺术中心设计学院学习。期间他再一次拗着父母的意见，将自己投进了一场痛苦而又恐怖的初恋。
大高个美国人，黄头发蓝眼睛，大概我觉得是他是真正的美国人，我可以靠他。男朋友对我很 cruel 啊，一直把我的性格压下去，他比我大八岁，就想控制我，利用我。我爸爸不想见他，这第一次到家里吃饭，爸爸不想回家。我想我那个时候还是觉得我是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找一个白人比较好像进入社会比较容易。当然我不是那样想，可是下意识我想是那样子。那个是很大的 experience for me， big learning experience。我从那个经验之后，我知道我自己的 strong 不能靠任何人。
当杨轩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却无法摆脱对方的纠缠，以至于把全家人都拖入了这场噩梦之中。即使家周围安上了铁丝网，到最后爸爸甚至买了枪。 这场苦涩的恋情终于让杨轩理解了父母对自己那不顾一切的爱，也让杨轩初次尝到了文字的力量。
我离开他之后，他还跑到我们家把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拿走，不是什么古董，是爸爸的500首诗，从小到日本的照片都偷了。然后那个警察来了，可是没有好好 investigate。 好几个礼拜过了，我想这个不行，我们必须得坐下来写一篇解释我的情况。那我就费了2天的时间写下这个故事，寄了给那个 DA， 寄给 Sheriff， 寄给好多人。然后马上就有人来了，侦探也来了，把我们的东西也找回来了， 把这个小子也扔到监狱了。我从这个之后就知道写作是有很大的 power， 光讲话呢，就是讲完了就飞走了，那个声音没了。我发现文字很有力量，能够影响很多人。从那以后，我知道应该走写作和画画的路。
为了帮助杨轩挣脱这场噩梦，在父亲的安排下，26岁的杨轩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在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学习。3年中，他与国画艺术家们跑遍了父亲故事中的山山水水，
跑到戈壁滩去敦煌，一路画一路换住和饭。那个是我最大的 inspiration， 觉得真正看到中国人。很多地方是说外国人不该去的，尤其我这种人，可是谁也看不出来，我就也是背个大包。中国人很可爱，就是在乡下那些农民，像在桃花村很热的天，那个蝉的声音到处叫，我们很热没有水喝，就跑到一个 小房子里面有一对兄弟，他们就请我们喝 热开水，给我们扇子，然后笑眯眯的豁牙坐在那里，也不问我们是哪里来的，反正就是很 trusting， 很信任我们。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我那么热情，那么简朴。刚到中国非常兴奋的，觉得到处都是跟我长得一样的人，还讲中国话，吃中国饭。我想我也永远不回美国了，我觉得这是家，我很想当中国人。
热情而又淳朴的中国人，激荡着杨轩生命中创造的激情。正当他也把那里当作自己真正的家时，杨轩又经历了一场噩梦。那种黑暗与窒息，时至今日仍会出现在他的梦中。
当时那天晚上，我还看到方立之、李树先，眼睛都直勾勾的看着那个地毯，那些好像发呆。之后我就知道他们是很紧张。我在建国麦最高的上面，晚上夜里可以看到那个坦克车在三环路那里停的，堵那个街道。然后晚上有人偷偷的跑过去，他们就开枪。那时候美国政府就紧张了，叫我们这些赶快找飞机票回美国。我现在觉得我那时候像一个小虫，在一个 big historical change 的时候，在爬在墙上看很多事情。那个时候大家都开始担心说中国会有内战，觉得那个坦克车好像是往外对的，怕有别的那个 army来 attack 这些人，到处都是谎言，没有人敢说真话。而且我那时候觉得有人在跟踪我，我是在 UPI 晚上做事，白天在那个大使馆做事。还有我每次进大使馆，我是中国皮肤脸色，我每次进去那些带那个 AK-47 的那些军人就得要看收我的那个 passport。我就很怕他把我的 passport 没收了。跟 洋朋友一起坐车子 taxi， 那时候有好多 roadblock， roadblock 就会把我拽出来，然后收我的那个 passport， 然后那个外国人坐的那里大咧咧的，再给 UPI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翻译。我坐在那里替他们看电视，看到底今天发生什么，然后写下来。我杀了多少歹徒暴徒，每天只是报那个新红寺多少钱一斤，解放军今天又在哪个街道给替人民理发，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那种在抹刷，谁都懂。公园有一阵有什么灭鼠运动，就是哇啦哇啦那个大喇叭就在那，灭鼠运动，灭鼠运动会使你神经不对，精神已经不行了。要是你在家庭，你还可以跟大家直谈。我根本没有家人，虽然是有父亲的伯父，可是他们根本不敢跟我讲很直接的话。我的二伯父都不敢谈政治，然后尤其我是美国来的，他们都害怕他是老干部。我自己不能活下去，我已经累得太疲乏了。尤其要是在北京活下去，那时候谁都不说话，闷闷的。要是说大家像六四之前那么开朗，那是可以在中国。可是六四之后大家又闷起来了。我知道将来这个会散掉，这种很坏的空气，可是那得等好几年，我一个人实在那坚持不下去了，而且那个社会根本没有办法活下去。
亲眼目睹了六四后的中国，杨轩变了。她已不再是那个任性听不进父亲任何一句话的女孩了。与爸爸有着相似的经历的她，终于完全理解父亲为什么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也要逃离中国了。爸爸走过的路，此时在她的眼中看起来比一个美国人去竞选总统还不容易。
我回来才知道，这是他能够从中国逃出来，然后 establish 这样子的一个 household， 比一个美国人说去竞选总统还不容易。我觉得那种 chance， 我的意思，我年龄已经大了，自己摔过跤了好几次了，爬起来看他们一点一滴把这个家稳了。一年四季在店里看店很辛苦，他蹲了快20年，这也是一种静的功夫，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不知道我将来的前途是什么。我本来想我可能在中国一辈子待下去，什么也不知道。我快三十岁了，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不会浪费我自由表达的这个能力在美国。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愿意听我父亲的故事。以前我不懂事，他跟我讲什么中国的事情，我根本没兴趣听，听不进去。回来我就认真听，然后我现在就是想写这些故事。我那时候也穷，回来的时候没有几百块钱美金，我也不能出去跟朋友乱泡喝咖啡，连咖啡都买不起，那我就乖乖的在家里，他讲故事我就写。
年近80的杨轩的父亲杨祖武，年仅12岁的时候，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在东北土改的时候，把一个靠扛工才挣来2亩地的农民化成地主，并且夺走他的土地的情形。从那以后，他便再也不相信共产党的宣传。1937年，杨祖武17岁，他辞别父母，逃离了战火纷飞的东北家乡，靠着两条腿走过了北京、山东、上海、广东，逃离了红色共统区，来到台湾，之后东渡日本，只身闯进美国。长达10几年里，家人都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中，他亲身经历了豪门巨族的兴衰、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国共内战、台湾国民党时代，读过民国的高中、台湾的大学、日本的硕士、博士，最终靠着一手好字画，成为唯一一名在美国卡麦尔艺术城立足长达40年的中国国画家。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闭关锁门的三年后，杨轩的第一本书《爸爸》骑在爸爸肩膀上回中国，1994年出版了。地道的英文与中西方独特的图画组合，让许多西方的读者经杨轩之笔而感受到他父亲所生活过的那个时代，也让杨轩终于在卡麦尔迈出了自己人生中独立自强的第一步。
I think Bell is probably the best combination painter and writer in America.
我想杨轩或许是美国最好的画家兼作家。杨轩是一个个性鲜明的艺术家。我认为艺术家的作品个性越强，越多机会人们或者留下或者离开，而位于中间的艺术家，每个人都会感觉普通，但他们不会对作品产生任何感情。我觉得他的作品很有意思，他的画中有一种乐趣。尽管杨轩的作品会触及黑暗的边缘，他可以是很悲哀的，很悲惨的，但与画中的乐趣对比，他非常感人。就像人们说的，喜剧与悲剧时常是近在咫尺或孪生的。我认为《爸爸》一书的创作是令人惊异奇妙的。有人告诉你一个故事，然后你把它与你两年的经历结合起来写出小说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得到广泛的关注。尽管《爸爸》这本书是很压抑，但他在过一天或者一顿饭的功夫便可以找到乐趣。你知道他的爸爸好享受一顿美食，哪怕在过去的48小时内他感觉糟透了，甚至是在死之前，但他爸爸还会享受一番。你看这个，不就是在说这个吗？再看看杨祖武，他现在把风筝也放进画里去了，这是非常正面的东西。放风筝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我想，这可能正是杨轩许多的作品和著作的精神。
Many of her paintings are local scenes, and it's just looking at things we all look at every day here.In a new way, you know, it's very personal to her, and that kind of opened your eyes. And
just the feeling that there is, each one tells a story. That's what I like, and her art is just wonderful. She's a fabulous artist.
那么杨轩又是如何看待自己作品的呢？
我觉得我那个形状比较大气，一开始回来的时候比较琐碎。东西好像分不太清楚，我看得出来那个笔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心情平静，越来越有信心，知道生活有什么目的，目的就是继续画画，继续写，没有别的，还有跟我父母在一起过很平静的生活，画自然会变，我没有说想要做什么，每年都会自然生活上有什么影响，就会往什么方向走，不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可是我想不会离开中国的味道，还有比例，还有喜欢讲故事，就是中国人的那个国画里常常有写诗，我这些画后面有故事，那也是一样的道理。
杨轩成功了，但他并没有忘记生命中两段黑色的噩梦带给他的觉醒。正如在《爸爸》一书中写的那样，他说：“我回来了，带着对于在美国所拥有的自由表达感激的心情。回来了的我，坚信会用双手紧紧地抓住这份礼物。”
我在美国活的是有自由，我一定要利用我的毛笔，我的 computer， 我的钢笔写文章画画，我不能浪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gift，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当美国著名的华盛顿邮报邀请杨轩介绍他的写作生涯时，他在大幅彩色连环漫画的中心画出了他的真实感受，拒绝遗忘。
我很得意，就是说能在 Washington Post 美国最大的政治中心的报纸出这一篇，我至少替中国人，我是一个小小的声音，不是很大的 big voice， 可是 I've done my part。
出生于台湾，五岁去日本，七岁又来到美国的杨轩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在这条路上他一走就是18年。通过他的画笔、毛笔和键盘，杨轩记录了一个普通人从心底发出的声音，并将它传递给了西方世界的人们。在父母的陪伴下，原本不会读写中文的他通读了中国古老的国学著作，并翻译了《大学》《论语》《孙子兵法》等等。18年的苦读，让在西方长大的杨轩真正领略并吸收了东方古老文化的精髓，静与定的妙不可言。杨轩的生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我静的这一段时间画了好多画，写了好几本书，我觉得那个是很大的成就。我没静下来，我根本没有办法这样子。而且你要是跑需要好长的时间才能够静下来，不是说跑出去回来就马上能静下来。一个人的，好像我跟美国人解释的时候就说，得达到 five layers of peace 才能够真正 do something。 我想渐渐美国人也了解这个，很多人是吸收佛教的哲学。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洋人，可是在纽约大学教书，可是他最喜欢的就是静坐。最幸运的就是有一对很好的父母从台湾把我带出来，常常跟爸爸妈妈孔子曰还很喜欢看中国古史，虽然不是在中国，可是 I'm much more Chinese， 我现在 more Chinese than I ever was。而且我觉得中国人的哲学，像大学之道定静频率安这种，我都自己翻译，不是说为了出版，我把大学翻译了，大学的中心翻译了，我自己真正吸收了，我觉得那个是能使人真正成功的一种philosophy 哲学。
杨轩非常得意自己会讲中国话、写中国字、读中国书，享受着丰厚的中国古老哲学带给他的祥和平静。他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期望用自己的创作来帮助社会。他最想和中国人说的是，不要默默无语，不要只顾赚钱，不要忘记历史。他即将出版《悲情三部曲》的第三部《忘忧》及《平安回家》，继续用上苍赋予他的两支笔，努力地去为那些中国人发出一个个小小的声音。
在卡麦尔，能够靠着艺术为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有饥饿的艺术家之说。纯粹靠艺术过活并成名的华裔艺术家更可谓是凤毛麟角，而杨轩却凭着自己的书和画在卡麦尔打造了一个闻名美国的传奇。在巨难之中没有倒下的杨轩一家，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人的淳朴善良，更感受到了他们的正直和骨气。事事关心，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